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请大家跟我一同再念一次这一节圣经。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由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母爱真是伟大，赏赐母爱的神就更伟大。母亲不会忘记他的婴儿，神更是不会忘记属于他的儿女。在母爱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父的爱是多么伟大。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可能因为祷告的太多啊，结果他们得了双生的儿子。以前科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他们很可能是到临盆的时候才发现是双生。有些人在厨房工作的时候打鸡蛋，你很意外地打到一个双黄蛋，很快乐。可是若是一个做母亲的，她生了双胞胎啊，那就是更快乐。他们夫妇两个不必抢孩子抱，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当然他们的责任负担是双倍的，可是他们的喜乐也是双倍的。有一次，双胞胎的两兄弟放学回家去，告诉在厨房里工作的母亲啊，有一个好消息。母亲说什么好消息呢？他们说，今天我们班上老师让我们选一个最美丽的母亲。母亲问，什么人选上？这两兄弟一笑啊，他说，妈妈你选上了。这个母亲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被选上呢？他说，几票啊？他说，两票。因为每一个人都选自己的母亲，他们双胞胎一般呢，所以他们就被选上了。圣经上也提到这个双胞胎，我们知道那就是以扫和雅各他们两个人，他们是同父同母所生的，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圣经上说到这个双胞胎的哥哥以扫，他浑身有毛啊，他的个性比较外向，比较好动啊，他很难在家里坐定下来，他很喜欢出去打猎。而这个弟弟雅各呢，他性情比较安静，他常常在家里陪伴母亲。所以这两兄弟呀，一个是好动的，一个是好静的。当然母亲爱弟弟呀，因为弟弟常常陪伴他。可是这个父亲很爱哥哥，为什么爱哥哥呢？我们知道这个双胞胎的父亲以撒呀，他是一位大富翁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大财主啊。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他呀，所以亚伯拉罕爱他好像命根一样，他从小在很好的环境中长大，他吃最好的东西，他因为常常吃好东西呀，他越吃越爱吃。圣经上讲到这个做父亲的爱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常常出去打猎呀，他常常吃大儿子打猎回来的美味，所以他爱他。这一家四个人 父亲爱哥哥，母亲爱弟弟。当父亲渐渐年纪老的时候，他想到他大哥快要离开世界了。他跟他的大儿子说啊，他说爸爸快要离开世界，我要给你祝福，临终的祝福是很要紧。可是在没有祝福以前，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我想要吃一顿呢。他跟他的大儿子说，你现在出去打猎，你打猎回来以后啊，给我做成美味，我吃了以后就给你祝福。这件事情被母亲听见了，母亲利百加就跟小儿子雅各说，你父亲啊刚才说了什么话，我盼望你父亲能够祝福你，你现在啊假装你哥哥到你父亲那里去，你父亲年纪老了看不清楚，让他能够给你祝福，因为母亲爱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啊，他很聪明啊，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假如这样做啊，父亲一定会发现的，我哥哥浑身都是毛啊，我身上是光滑的，父亲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他会摸啊，他一摸就知道我是骗他呀，他不但不祝福我，还要咒诅我。这个事情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他母亲利百加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感动人的事情。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看创世纪啊，请看27章，创世纪第27章第11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啊，你想要祝福，结果得到咒诅。你看13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这个话很有意思，这个母亲爱儿子，这是很奇妙的爱，他盼望儿子得到祝福，万一有咒诅呢，那个咒诅给我。这个话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祝福是你的，咒诅是我的。这个爱太奇妙，太奇妙，这是专一的爱，爱他的儿子。世间多少的母亲爱就是这样的伟大，神爱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伟大。我曾经听见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讲到耶稣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跟几个同伴一块儿出去玩，他们犹太人的屋顶是平的，所以这些孩子们呢跑到屋顶上去了，一不小心啊，有一个小男孩从屋顶上摔下来，摔死了。那么孩子的父母啊就来了，很着急啊，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个弟弟怎么掉下去的。有一个孩子就跟那个父母说啊，他说是耶稣推下去的啊，耶稣推下去的。哦，那个做父母的很难过，就把耶稣抓到了，你为什么把我的弟弟推下去呢？我听人家讲这个故事，当时啊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让那个死了的男孩子复活过来了。就问他，耶稣问他，是不是你告诉爸爸妈妈，是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那个死里复活的男孩子说，不是耶稣啊，是另外一个，就是诬告耶稣的那个，他诬告耶稣。当这个事情啊真相都弄清楚以后啊，那个死里复活的男孩子又死了。啊，我听见这么一个故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在福音书里找来找去找不到的。这个神迹是可能的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记载下来的有30-40个之多。那些神迹虽然 内容不同，可是都有同样的性质。耶稣所行的那许多神迹，没有一个是为自己的，都是为别人的。他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使几千个人吃饱，那些人都是吃过中饭的，耶稣怕他们晚饭吃得太晚肚子饿，给他们行神迹。而耶稣自己40昼夜没有吃东西，他都不变一块饼。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别人讥笑他，你救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个讥笑的话正是说明了神伟大的爱，他就是救别人不救自己。就像这个利百加爱雅各的爱一样，祝福给你，咒诅给我。这是伟大的母爱，也是讲到我们伟大的神的爱。我们再看圣经里还有另外一个伟大母爱的故事，请看这个士师记啊第17章。刚才我说到的，我所听见的那个故事，我相信不可能是真的，因为那跟耶稣行神迹的性质是不一样。耶稣绝对不会为自己伸冤做那件事情。当他被捆绑带到比拉多面前去的时候，别人都在诬告他，他也不为自己分辨。耶稣就是为别人，他牺牲自己。我们现在看士师记第17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甲，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色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什么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这里讲到有一个母亲丢了钱这个数目也不小，他不晓得谁偷掉的，哇，他就咒诅这个人，该天打雷劈还是说什么不晓得。后来他儿子跟他说，你是我拿的。这个母亲听见这句话以后他马上改了他的口气。你看下面怎么说呢，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前面才咒诅，现在就赐福。这个怎么能赐福呢？一个偷钱的儿子，神怎么会赐福他呢？可是他也是求神赐福。这是讲到母亲的爱非常的伟大，他把咒诅变为祝福。在新约圣经里面，加拉太书3章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一节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咒诅，那是加拉太3章第13节。挂在木头上就是指的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是替我们受咒诅。当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人们前来捉拿他的时候，门徒把刀拔出来要保护耶稣。耶稣说，你把你的刀收起来，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杯就是代表十字架的苦难，是个苦杯。当我们读到诗篇23篇说到福杯满溢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喝了那个苦杯，为了使我们福杯满溢。这是讲到耶稣受咒诅使我们得福。母亲的爱是世界上最像神的爱的那种伟大奇妙的爱，可是我们只能够说像，并不就是。利百加爱儿子，这个爱很伟大，可是就是自己的儿女也有爱的不同的程度。你看利百加不是生了双生吗？雅各固然是他生的，以扫不也是他生的吗？可是他爱雅各过于爱以扫，这是所谓的偏爱。什么时候在家庭父母之间有偏爱的时候，那个家庭开始有了危机。就是因为这样偏爱的缘故， 以扫和雅各中间开始有了裂痕。雅各他从小受到这样的偏爱，可是到了他自己做父亲的时候，他还是难免他也会偏爱。在他很多的儿女当中，他特别爱约瑟，就是因为这样的偏爱使其他的兄长们嫉妒他。爱是很宝贵的，可是很难有人像神那样的爱众人。圣经上好几个地方提到神不偏待人。利百加的爱是很伟大的，可是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件事情上也教导我们做父母的人，米迦的母亲的爱也是非常伟大的，可是他的爱也并不是完美的。他爱他的儿子，可是他有一点像是溺爱。这个儿子偷了钱呢，你至少应当管教他呀，你不能够刚才才咒诅他呀，现在就祝福他，你是鼓励他做坏事情。一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若是宠他溺爱他，将来可能会毁了他的一生。你看米迦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后来他就放肆，在父母的面前他随便，后来在整个神面前信仰方面也随便。士师记里面有几句话是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儿女需要 discipline 教导他们，他们在父母的面前受教导，他们将来长大，他们会在神的面前受教的。这我们在圣经上看得很清楚。我想再举一个例子，也提到母爱的伟大。我们看士师记第五章，士师记第五章，请看第28节。这里讲到一位常常被人忽略的母亲，不过我觉得她也是非常伟大的。这是讲到一个将军，名字叫西西拉的将军。你看士师记5章28节说，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呀、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这个他就是指的儿子西西拉说的，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这是很简单的两句话，表明了母亲的爱。西西拉到哪里去了？他到前线作战去了，他是一位将军，带兵出去打仗。哎，他的老母亲在家里等他，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其实啊，西西拉已经在前线阵亡死了，而母亲还在等他。他母亲不晓得，他盼望儿子早点回来。我国古代的诗人杜甫在《春望》那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名句啊，他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儿女在外面的时候，母亲老是惦记着他，儿女走到哪里，母亲的心也走到哪里。有一些孩子们出去玩，晚一个钟头回家，他们觉得那个时间很快，可是在家里等回来的儿女回来的父母啊，心里急得不得了。我在台北灵粮堂常常叮嘱这些青年人晚上早一点回家。我们青少年团契的聚会是礼拜六晚上举行的，他们散会以后还喜欢谈话，他们年龄差不多的人谈得很起劲，已经散会了还不回家。有些时候礼拜六晚上我不做别的事，我专做一件，我就是赶他们回家呀。我说，你妈妈在家里等你，你快点回去。有一位记者他去访问一位老太太，他说你那位出人头地的儿子实在了不起，现在令公子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经常环游世界各国，受到非常好的礼遇， 经常是外交部长请他吃早饭，商业部长请他吃晚饭，国王和王后又请他吃饭。像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儿子，请问老太太，你还有什么盼望？这个老太太说，我希望他快点回家吃饭。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心，他总是盼望儿子在他的身边，可是很多儿女渐渐长大的时候会忘记了那一份珍贵的爱。母爱真是伟大，因为母亲的爱这么深呢，所以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很大。我们看一节新约的圣经啊，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是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信。第一章第三节，保罗提到，我感谢神。保罗为提摩太感谢神，他为提摩太在好几方面所蒙的恩典感谢神。他特别提到一样，就是提摩太从家庭所得到的福分，那是记载第五节。我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啊，这是信心啊，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提到提摩太，他从小受到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这个儿女受母亲的影响常常是超过了父亲。许多人说话的口音是跟着母亲的，因为在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第一任的老师啊，就是他们的母亲。提摩太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他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有很多人回想自己信耶稣的经过情形，大家都懊悔说自己信耶稣信得太迟了，若是从小就信主该有多好呢，若是我能够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该有多好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参加过青少年团契，因为你长大了才信耶稣的，你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儿童主日学，我们觉得自己吃了亏。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想到我们家中的儿女，给他们预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提摩太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他并不一定是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可是他承受了一笔很丰富的属灵产业，让他一生受惠无穷。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都是敬虔爱神的人，他们从小教导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圣经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给儿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能在品德上影响他们，我们也可能在信仰上影响他们。带领儿女信主，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我们不能够跟儿女说你读圣经，我们应当带领他们读。我们不能够跟儿女说你到教会去，我们要带他们去，他们需要好的榜样。可是我觉得单让他们读圣经和到教会去还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希望他们真的能够重生得救。神借着我们把他们的肉身生下来，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被圣灵而生。我们生他们一次，我们盼望父神让他们再重生一次，唯有这样的人，我们才是做了基督徒父母应当尽的本分。许多家庭在饭桌上谈话的时候，父母会谈到他们的邻舍，也批评教会牧师传道人， 后来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儿女们对教会失去了兴趣？因为儿女他们所听见的话都会影响他们。为了我们所爱的儿女，我们要小心。有许多事情不能够让我们完全满意，可是假如我们在儿女面前随便的说话，会绊倒他们。父母在家中的谈话带给儿女们意想不到的影响。提摩太他从小有那个无为的信心，这是外祖母和母亲多年以来给他的熏陶和影响。我觉得做父母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培育出几位爱主的敬虔的子女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位伟大的母亲，那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这位母亲哈拿在神面前有感恩的心，她本来是一个不会生育的妇人，她曾经因为不能够生产心里非常难过忧伤，她迫切地向神祈求，流泪地祷告，她盼望得到一个孩子。后来神答应她了，她得到了撒母耳，她后来为这个孩子起名叫撒母耳，她的意思就是要纪念神的恩典。撒母耳的意思是祷告，因为他所得到这个儿子是祷告求来的。我觉得真有意思，祷告求来的就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哈拿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他多么孤单，他需要一个儿子，可是他同时也想到在那个灵性荒凉的世代里面，神也需要一位仆人。因为那个时候士师以利已经年老了，他不但是身体衰老，他的灵性也退后，而他的儿子们也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人。那个时候神也很需要服侍他的人，所以哈拿在神面前祷告，他祈求得到一个儿子，他同时也向神许愿说，这个儿子我愿意奉献给神。神啊，若是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哈拿他并不认为说，我儿子奉献给神就不是我的了，这个儿子同时也是我的，也是神的，是我的儿子，是神的仆人。一个祷告有两方面的意思，这一个祷告打动了神的心，神垂听了，到了时候神真的给他了。我研究圣经里面有一些人许愿的事情，有一些人许愿就忘记了，而哈拿不是这样，他向神许愿他也还愿。圣经上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他向神许愿，神成全他了，他就照着他所许的愿向神还愿。哈拿养儿子跟其他的父母不一样，他是为神养这个儿子。孩子生下来，哈拿真高兴，他喂孩子吃奶的时候，给孩子洗奶的洗澡的时候，他都想到这个孩子我是为神养的，他现在还小，他在我身边，有一天他长大了，他要为神工作。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末了的地方讲到孩子断了奶，他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到耶和华的殿里去。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真宝贵，他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哈拿那么盼望得到的，他得到了以后又奉献，这样的奉献是非常难得。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很困难的，哈拿献撒母耳也是很困难，而那些真正最有价值的奉献就是最不容易拿出来而拿出来的。神非常纪念哈拿的奉献。我非常喜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所提到哈拿在神面前奉献的时候所做的祷告，他怎么说呢？哈拿祷告说，我的心 因耶和华快乐。他在神面前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不是多少年来盼望有个儿子吗？哦，他怀孕了，他生产了，他给那个小孩子起名叫撒母耳，他多爱撒母耳。可是当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心因撒母耳快乐，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A.B. Simpson 牧师写了那首诗歌 Himself， 他自己，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我以前要的是祝福，而我现在的要的是赐福的主。我们在神面前有些时候很盼望得到什么，若是神真的给你，你会发现那个赏赐的主比说他赐的福气更宝贵。哈拿在灵城上长进了很多很多，在有一个人家里面客厅中写了一块牌子，上面有两句话是这样说， God has only one son and he was a missionary， 神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是一个传道人。哈拿把撒母耳献给神，他觉得神在孩子在神的手中比在他的手中更好，孩子在神的手中比在他的手中更有价值。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说到这件事情，雅各与约翰的母亲把他们兄弟两个人带到耶稣这里来，这是很好的母亲。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一生陪伴他们的儿女，可是耶稣能。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女是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们不会变成坏孩子，他们不会陷在罪中，神会保守他们，神会让他们的一生成为最有价值的一生。这都是一些圣经上所记载的明智的父母的榜样。我们这是盼望这些事情能够激励我们的心。我从台湾来，我知道在台湾现在传道人需要的情形。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据说有八九百个礼拜堂在全省，一部分是山地的教会，一部分是平地的教会。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山地的教会去巡回讲道，在那一个县区里面有十多个教会，都是在山顶上的，只有一个巡回的牧师，而这个牧师呢是个瘸腿的人，非常需要传道的人。长老教会在平地的教会里面，两年以前我所得到统计的资料，单单平地的教会有102个没有传道人，有非常广大的需要。可是我知道一个传道人的产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这个小孩子他需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服侍神，可是他父母给他的影响也是很重大的。单单哈拿这个做母亲的愿意奉献还不成功的，必须孩子也愿意，而且更重要的必须孩子的父亲也愿意。在这里讲到伊利加拿、哈拿，他们夫妇两个很同心的把他们所爱的儿子奉献给神。神有没有亏待他们？当哈拿献了撒母耳以后，他这位多少年来不会怀孕的，后来神又给他3个儿子2个女儿。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位敬虔爱主的母亲。在17年前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心志要作为一个海外宣教士。好是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在国内传道，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消息说在印度某一个地方有很大福音的需要。我跟我母亲谈一谈，我说若是我到印度去你觉得怎么样？我母亲守寡多年，她把我们几个儿女从小培育大，真是不容易。可是当我母亲听见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拦阻我，
他鼓励我。
虽然后来神的引导并不真实这样，可是在这件事情上神已经试验过了。我感谢神，有一位鼓励我服侍主的母亲。不但是我在服侍主，感谢神，我有一位弟弟，他在一个少年监狱里面传福音，也受到我母亲的鼓励。我的两位妹妹，她们也都是传道人的妻子。我想这些事情就是有一位爱主的母亲在后面鼓励我们。撒母耳有这样好母亲，雅各、约翰有这样的好母亲，他们真是有福气。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一点，请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这是10诫中的第5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一个孝亲的人，神应许要长寿。10诫是神借着摩西领受的，传给以色列人。摩西得到10诫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当他读到这一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猜想得到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他可能痛哭流泪吧。一个80岁的人，很可能他的父母早已经离开了人世。这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圣经上讲到摩西有他的生母，也有他的养母，这两位母亲对摩西都有很大的帮助。假如不是他的养母，可能摩西活不下去了。他的养母是法老的女儿，因着这位养母的缘故，摩西从小生长在一个很优越的环境里面，他能够学了埃及人各样的学问，受了这位母亲的帮助。而他的生母，我相信一定有很敬虔的心，很好的信仰，他教导他认识神。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会从王宫里出去看那些以色列的同胞们，他想到以色列人的神一定是受到他生母的影响。而摩西领受10诫的时候，他的母亲可能都已经不在了。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注重孝道的，有些人在父母去世以后，在家中供奉了牌位，早晨晚上都祭祀，这是我们的孝心。可是古书上也这样说，祭之丰不如养之薄。若是父母还在的时候你不孝敬他，你说等到他去世以后，那就太晚了。父母生前做儿女的送他一朵花，比他离开世界你送他一束花更有价值。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是积极的，趁他们还在的时候尽儿女的孝心。我们最后再看罗马书里面有一节很宝贵的经文，那是记载在第16章，罗马书的第16章第13节，这是保罗所写的，他写给罗马的信徒。到了第16章，他提到问安的名单，他问候很多人，保罗都记得他们，我想是他常常带祷的结果，他记得他们。虽然他没有去过罗马，他记得那么多人的名字。第13节，他问候一个人，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很特别的一节圣经。鲁弗到底是谁？鲁弗的父亲啊，就是那个替耶稣背十字架的人。耶稣那一天背十字架上哥哥他山了，因为他一天晚上没有睡啊，他体力透支太多了，他实在背不动了。罗马的兵丁本来还是勉强他的，后来看他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抓了一个人替他背 那个人是古里奈人，西门，是个黑人。在这里，保罗在主耶稣受难多年以后写信问罗马的信，问候他们的信徒，他提到鲁弗和他的母亲，他们一定是信主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个古里奈人西门，他替耶稣背十字架到哥哥他身，很多的群众在那里看热闹，而西门他站在最前面，他看得最清楚，他看见耶稣所受的苦难，他很可能亲自听见耶稣为罪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这许多的事情深深地感动了这个人的心。后来他信了耶稣，不但是他信了，他带领他的妻子全家儿女都信了。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西门可能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妻子还在，他的儿子鲁夫还在，保罗写信问候他们。这真是很奇妙的一节圣经。保罗说，鲁弗的母亲啊，就是我的母亲。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要研究一个题目，就是人生有几件最重大的事情。在我们一生七八十年当中，有好几件事情都是跟我们发生有几十年的关系的。我想这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事。假如我所想的不错，学业、职业、信仰、婚姻与子女是人生的五件大事。以上我所提到的每一件，在我们整个人生过程当中都有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我们想到关于学业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这一节圣经讲到摩西。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关于求学这一方面，我们把摩西求学的事情当作一个例子和大家一块儿思想。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学习的人，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有话说，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摩西研究各样的学问，对于他的为人处事、信仰生活、服侍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在圣经最前面的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是摩西所写的。这几卷书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基础，其中记载了有关创造、造人、堕落、救赎很多宝贵的资料。若是神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研究各样的学问，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可是我们要远避那些败坏信仰和道德的书籍杂志，把我们的精力和时间集中用在有益的学习方面。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我们要赶得上时代，我们需要读书。活到老，学到老。可是圣经上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也提醒我们，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容易 自高自大。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以后，神还要他学习依靠神。一个人有学问容易依靠自己。摩西在埃及的王宫中40年，他受到很好人的教育这一方面的培育，可是神觉得他还不能被神所用，神要他在旷野40年，在放羊那个平淡卑微的日子当中学习依靠神。有许多有学问的人，神不能用他，因为他们不会依靠神。一个人又有才智又有信仰，对他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有另外一方面应当学习的，就是要学习欣赏别的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长处，要学习赏识别人。摩西在开始服侍神的时候，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他的责任很重，大小的事情都是他管。后来他的岳父对他说，你不应当这样子，有很多有能干的有才华的人，他们可以一同来配搭服侍神。所以摩西啊，接受他岳父的这个忠告，就拣选了各样的人，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让大家一同承担这个重任。文人相亲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一个有学问的人又会依靠神又会赏识人，他就成为一个大大被神所用的人。年轻人第一次做事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许多人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不能够好好的继续下去呢？为什么有许多人被解雇呢？为了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群职业学校的教师们写信给好几千位的老板，问他们，请问你们最近被辞职掉的3个人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谁知不分行业、年龄、性别，2/3以上的人都是在同一个理由之下被解雇了，就是他们不能与别人相处。有一些人有才华，可是不能与人相处。在我们今天这个科学高度发展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人需要别人。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有些人觉得怀才不遇，其实不是，他应当存着谦卑的心学习与人一块儿来配搭。学问是重要的，可是做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我想要跟大家想到的，就是关于职业方面的问题。在圣经里提到在职业岗位上荣耀神，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8章，在《使徒行传》第18章第2节提到一个人，名字叫做亚巨拉，他是一个以制造帐篷为业的人，可是他是一个在职业上非常尽职，而且蒙神赐福，在职业岗位上服侍神的弟兄。亚巨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飞鹰啊，在空中飞的老鹰。他们夫妇两个人所过的生活，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他们是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是令人非常羡慕的。在亚巨拉的身上，我们看见两方面很重要的事情，关于职业一方面的。第一，就是讲到工作的神圣。人们常常敬重那些有高地位的人，有很多财富的人，而卑视那些所谓的劳动的阶级。在圣经里提到这位弟兄亚举拉，他 他是以一个制造帐篷为业的人。一般的人看他们做的工作比较卑微，比较粗糙，可是神却重看他。圣经中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神喜欢人勤劳的工作，工作是神圣的，一个勤劳而正当的职业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关于这一方面，在西方的国家里面比较好，有一些富家的子弟，他们也出去做一些人觉得比较卑微的工作，其实工作不分卑贱，在神面前都是神圣的。第二，我们在这位弟兄身上看见，工作是我们在世谋生必须有的，可是在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应当是包括在为神工作这个内容之中。亚基拉他的工作是神圣的，其次呢，就是他的工作是为神，为神的见证。亚基拉在工作的岗位上为神做见证，不是单单传道人才是服侍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为神做见证。这一对夫妇曾经在哥林多接待过保罗，他们也帮助过亚波罗，他们为主的工作迁居到以弗所去，他们是以福音为重的一些人。我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可是他们发现某一个地方的工作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为了帮助主的工作能够发展起来。他们称这个所谓的福音的移民，在一个开荒的地区很需要有这样的人。我在这里也是就业，我在那里也是就业，可是在那个地方我有服侍主的机会，我愿意为主的缘故带领我的家庭搬到那里去，帮助那个新发展的教会。当福音的据点站住的时候，我看哪里有需要，我愿意为主的缘故而去。在圣经里面提到亚基拉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弟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三次提到亚基拉和他的妻子，他们夫妇两个人常常是齐名的，证明他们是同心的在工作岗位上服侍神。主后55年，保罗替他们代笔向哥林多的信徒问安，在哥林多前书16章里面提到他们以及他们家里的教会。我在北美洲旅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聚会是在一些爱主信徒的家中。在主后57年，保罗为他们两个人做见证，罗马书第16章里面这样说，这夫妇两个人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他们家中的聚会不是短时间的，是长时间的。我这一次在 LA 的时候，有一个主日的下午应邀到一个家庭去聚会，这个家庭的聚会据说已经维持了好多年。我家中曾经也举办过聚会，我知道真是不容易。亚基拉夫妇他们是在家中服侍神，把家庭献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第三次又出现他们的名字，那是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大约是主后66年到67年的时候。保罗当时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他写提摩太后书，他特别向亚基拉夫妇问安。那个时候是保罗寻道的前夕，他仍然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对可爱的夫妇。在保罗传道的生活当中，他从他们得到了何等的安慰和鼓励。 将来保罗得的赏赐，这夫妇两个也有其中的一份。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安排的职业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职业岗位上服侍神。除了传道，其他的都是副业。这是提到关于职业一方面。第三，我们要提到就是人生的大事，就是关于信仰一方面。创世纪中的雅各，我想是人追求信仰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看创世纪第32章第26节，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啊，有雅各的话。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什么是信仰呢？信仰就是紧紧地抓住神。我们研究雅各的生平，会发现他对信仰的态度是一步一步地晋升的。我们可以把雅各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听到；其次呢，他慕道；最后他求道。为什么我说他先是听到呢？因为他是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母亲都是爱神的人，但是他好像一个暖室中的花朵，他对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假如你问他神是怎样的神，他会说神是我父母亲的神。是不是你的呢？他不能够做很肯定的答复。正好像很多从小生长在教会中的一些孩子们，他们有好多听到的机会，可是他们所懂的不过是圣经中的一些故事而已。至于耶稣基督跟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似懂非懂，缺少亲身的经验。还有一些人，他们对信仰有误会，有成见。雅各最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神恩待他，让他从单单听到进了一步，他开始慕道。我们研究他慕道的经过，实在是很奇妙。他因为在家中做了不当做的事情，他离家到外面去一个人奋斗。他最先离开家的时候情形非常凄凉，他在家里也许有家庭礼拜，可是他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他晚上睡觉以前也不晓得祷告。那一天他在旷野睡觉，枕着一块石头，没有想到在夜深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父母离开他了，神还没有丢弃他。他醒过来的时候很惧怕，他说：我真没想到耶和华竟在这里呀！”你看他对神的认识是很肤浅，他以为神就是在他家的帐篷里，他不晓得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害怕。他在外面那段日子实在够辛苦，奋斗了20年，他也尝到罪恶的苦果。他欺骗人，人也欺骗他，他也曾经面临过生死存亡的关头，经历到很多劳苦愁烦的日子，他开始对了人生有感触。在那段日子里，他开始真正自己祷告。其实神在他心中已经呼唤他很久，他开始有了反应，他开始觉得他自己的渺小，他觉得需要有所依靠，他对神产生了一种渴慕的心。正如诗篇所说的：如鹿渴慕溪水。雅各开始觉得一切的东西都抓不住，他要抓神。在披露以勒的晚上，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时候他的凌晨 更近身的。雅各他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对他的灵性是大有帮助的。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家庭当中，年幼的时候他们家中四个人分成两派，他吃尽了苦头。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家庭，他们家有十多个人分成四派，雅各被挤在当中，他更是没有办法担当。到后来这一些的苦难催逼他到神的面前，他专心竭力追求属灵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诗歌书有五卷，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五卷书的先后排列顺序，说明了很多信徒那个灵晨的经历。约伯记是讲到受苦，诗篇呢讲到祷告，箴言讲到智慧，传道书讲到虚空，而雅歌讲到爱情。一个人在苦难中是最好的机会学习祷告，他多亲近神，他得到了真智慧，他开始感悟到世界世事的虚空，他专心的爱神。在雅各漫长的一生当中，神这样的恩待他，一步一步的精神。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去见埃及的法老王，他抓紧了的那个手开始松开来，他本来一直是抓的，他开始松了，他为法老王祝福。当时他是一个逃难逃避饥荒的老年人，无论怎么说他的地位比埃及的法老王低，一般说起来总是地位高的为地位低的祝福，可是雅各的看法不一样。虽然法老身为一国的君王，有的是权势财富，可是雅各觉得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福分超过这个地上的君王，我要为他祝福，盼望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属灵的福气。你看雅各这个人，他晋升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就像雅各一样，借着一些的苦难煎熬催逼我们到神面前。苦难实际上是神化妆的祝福。其次我要和大家思想的就是关于婚姻一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人生的重大的事情。当一个人成年以后，按照神所安排的，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神安排了婚姻。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那一段经文，好多地方都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一直到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第一次神说不好，他说亚当那个男子他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找一个配偶。按照神来看，婚姻的生活是人在世界上非常需要的。那么我在圣经里面也要提一个例子和大家一同思想，按照神圣经的原则，这个婚姻啊应当注意些什么事情。请大家看创世纪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三节，这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啊对他的老仆人所说的话。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啊，这就是以撒，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第六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圣经中提到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事情用了很长的篇幅。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一共有50章，你再找不到一章比24章更长的。而24章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以撒娶妻。神非常重看人的婚姻，要不然神不会把这件事情记载得这么长这么详尽。关于这一章圣经里面提到的婚姻，我们可以找到属灵的原则。为什么亚伯拉罕再三地叮咛他的老仆人，你不可以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呢？我告诉那这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基督徒不可以与非基督徒缔结婚约，这是神对婚姻所定的原则。宁可不娶不嫁，也绝对不可以违背神的原则。以撒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不像其他的年轻人，很早的已经找到了对象。这位老父亲看见儿子的年龄越来越高啊，他有点担心啊，他要为他安排。你知道以撒那个时候有多大的年岁啊？以撒他娶利百加的时候啊，圣经上说啊，他已经是40岁。一个人已经到了40岁还没有结婚呢。哦，那个标准不要太严格嘛。可是神不是这样的。圣经上讲到的亚伯拉罕，虽然儿子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可是他仍然守住这个原则。有一次在一个婚礼当中，坐在我旁边的有一位姊妹，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我可否跟那个人继续的交往下去，那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对这位姊妹说不行。那个是在一个婚礼当中，她本人已经接近30岁，那个新娘比她年轻得多。当时她问我，我这样回答她，我心里也觉得有点不忍，可是我不能不告诉她应当是这样。当时她很生气，她事后告诉我她气得很，可是那句话到底还是进到她的心中，他好像割肉一样的困难，可是最后他还是顺服神。顺服神的人最终还是蒙福的。我现在可以告诉诸位，神为这位姊妹所安排的是远超过他以前所有的。那个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着急，一个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我们是否有信心在这件事情上依靠神？基督徒不应当考虑跟非基督徒缔结婚约，基督徒也不应当帮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缔结婚约，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得罪神。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到我家里来找我，她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事情，她说着说着她流下眼泪来。那个时候她有身孕，而她的丈夫已经离开她，她不敢求神祝福她，因为她知道神不能够祝福她，只是求神管教的鞭子稍微轻一点。那个情形是这样的，她跟一个人要好起来，那个人追求她，可是她心里始终觉得不安。有一天下午，那是一个主日的下午，他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是他告诉我的。他从那个聚会里出来的时候，神的灵很清楚地警告他，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偏行己路。奇怪的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婚姻的问题，可是他清楚地得到了神的指示。可是他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神禁止他，可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支持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你看那个人，他不是也到礼拜堂来吗？是的，他也到礼拜堂来，他到礼拜堂来不是拜神，他是找那个女孩子。后来他们的婚礼也是在教堂举行的，可是他们婚后没有真的幸福。 若是一个人明明知道神的原则而违背神，那是一件太大胆的事情。亚伯拉罕他是一位贤明的父亲，他为他的儿子在安排婚姻的事情上非常的慎重，他要他的老仆人呢、起誓，你绝对不可以错，这是金科玉律，你一定要守住。这位老仆人也是非常敬畏神的，他负了这个重大的使命，要去为他的小主人找一个妻子，他觉得不是他自己的智慧所能够办得好的一件事情，他仰望神。接着请看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这是他的祷告。有许多人相信命运，基督徒乃是依靠一位掌管万事的神，我们不相信命运，我们相信机会是在神的手中。这位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祷告求神赏赐好机会。箴言十九章里面告诉我们，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长辈，他让我读那节圣经，读完了以后他问我，贤惠的妻子是不是追来的？他让我再读一遍，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房屋钱财是祖宗所留的，而贤惠的妻是神所赐的。还有另外一节圣经，诗篇三十一篇里面说的，我终身的事在神手中。终身的事，那么终身大事包不包括？一定包括了。我们婚姻的事情神一定会安排的，我们最重要的本分就是祷告等候，可以免去许多的错误和痛苦。一般人在择偶的时候，他们的标准选择新郎是看财富，选择新娘呢是看容貌，这些并不是不好，可是圣经的话是更有深度的。你看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怎么样祈求呢？我们看第十三节十四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比财富与容貌更重要的是信仰、爱心、德行和品德。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女子出来了，都是打水的，亚伯拉罕就问其中的一位，刚好就是利百加，他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不好。利百加不但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给他水喝，而且给他的那些骆驼都喝，这个骆驼是很能喝水的，要让这么多的骆驼喝饱啊，真不容易。利百加在这件事情上显明他有丰富的同情心，他有勤劳的美德，这是他日后成为一个成功主妇的保证。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真是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再看二十四章的末了，请看六十七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安慰和爱使得家庭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家庭是一个付出也可以享受的地方。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以撒娶利百加并且爱他，这讲到婚后持续不断的爱情。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在婚前有爱，而什么时候进入家庭他们的爱就不能够继续，这是很可惜。娶了她 并且爱他。这讲到一个美好家庭的见证。最后我们要提到第五件，就是关于子女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看一节圣经，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对马可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早晨我们也思想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讲到彼得被囚的时候，神用神迹释放了他，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从监牢里出来以后啊，他想了一想，奇怪啊，他没回家呀，他到马可家去了，证明他跟马可的家一定是关系很密切的，要不然怎么会三更半夜到人家去？假如你晚上两点钟到一个地方，你去按人的门铃啊，一定是你跟他很亲密的。有人说，彼得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他说啊，因为彼得晓得他太太不在家呀，也在那个家里参加祷告会，所以他去了。在那个家庭正在举行通宵的祷告会，他们为神的仆人彼得祷告，他们为了营救神的仆人彼得，玛利亚邀了好多人在他们家里通宵的祷告。我觉得《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所画的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彼得关在监牢里，在受刑的前一天晚上呼呼大睡，而另外有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通宵祷告。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讲到彼得睡觉都被神责备，在变化山上，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都责备他为什么睡。可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啊，他睡也表明他充足的信心，他第二天要死他还睡得着。最妙的是，当他睡得很好的时候，另外有一群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们想到神的仆人正在很危险的情况之中，他们不能睡，我们怎么能够睡呢？我们要为他祷告。假如这个情形反过来啊，那就是一个很丑陋的图画，基督徒都在呼呼大睡，彼得想想明天要死了他睡不着，那就很难看。使徒行传十二章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马可生长在这一个很哀族的家庭里面，对他未来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随同保罗巴拉巴一同出去传道，虽然他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可是他在凌晨中能够屡服屡起，逐渐的长进。我相信他母亲玛利亚恒切的祷告一定是很大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子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子女是父母的冠冕，神把子女托付给我们，我们有很重大的责任。圣经上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有些时候父母忽略了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在灵性上培育他们，到后来时间来不及。我知道有些父母他们真爱他们的儿女，可是带不到教会来。圣经上四福音里面提到，有一次有人抱着孩子到耶稣面前，那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可是对我们父母有很大的教训。你还可以抱着那个孩子，你可以抱到耶和华的面前，抱到神的面前，当孩子长大你抱不动的时候，你很难带他，要趁着还小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看马可生长在这一个有属灵气氛的家庭，对他的影响是多么好。1776年2月1日，是戴德森牧师曾祖父戴雅各先生结婚的日子。他是一个农夫，那天早晨他到田里去工作，忽然神的灵感动他，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里面的一句话。 但雅各老先生他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对宗教对信仰热忱的人，他哪有时间在结婚的日子想到这个问题，可是神的灵一直感动他，他在田边跪下来祷告和神挣扎，时间一秒一分的过去，新娘子焦急地等他，原来他在田里祷告。后来他顺服神，他把他新成立的家庭献给神，他说我愿意照着圣经所说的把我和我的家在成立的第一天献给你。信实的神听了戴雅各的祷告，一直赐福保守这个家庭。在100多年以前，神兴起了戴德森牧师，他从英国坐帆船到中国来，向中国的同胞传福音，神借着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现在戴德森已经过去，他的子孙还是世世代代在服侍神。现今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戴绍珍牧师，就是戴德森牧师的曾孙子。